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都是在新约。路加福音18章。我来读好了，弟兄姊妹，请听。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的。在福音书里面，马太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都同样的提到这一段经文，但是呢，其中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等会我会提醒。我们来看，我们的念几节好，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哎呀，我们知道这位官呢，这里讲有一个官呢，这个官我们知道是一个少年的官啊，他年纪还很轻，他已经做官了。哎呀，不得了，不但是他做官，他还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哎呀，你看看这么年轻能够做官，这样年轻有这么多的钱财，哎呀，这就是今天人所追求的所谓的成功的人生，对不对？今天不信的人，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在那里追求这个人生能够得到成功。但是很奇怪，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他。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对主耶稣说：“我要做什么事，我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这个少年的官实在他不知道什么叫永生。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永生。永生不光是叫你永远不死，不错，有这个含义在里头，但是这个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等会可能我会提到这一点。所以他要的永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长生不老，一直能够活下去。他为什么要永生？他有这么多的钱财，他有这么的地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有这样的一个名声，有这样一个享受，他盼望一直活下去，他就一直可以享受，这是他要永生的一个目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忧忧愁愁的没有得着，离开了。好，我们再来念一段24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哎呀，难到一个程度简直是不可能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可能不可能？骆驼能够穿过一个针的眼，这里他是要永生，但是神主耶稣回答说，讲到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注意，永生和神的国其实有密切密切的关系的，对不对？他要永生，主耶稣现在回答的进神的国。接下来你再看26，听见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你看见吗？得救、永生、进神的国，有什么分别吗？我想没有什么分别。好，我们再念下去。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能。”弟兄姊妹，人要得永生，人要得救，容易吗？不容易的。人进神的国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但是在神万事都能，我们感谢主。好，彼得说：“看啊，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人为神的国， 同样的，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讲到这段话，但是在那里说是为着福音，为着福音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主。这里讲是为着神的国，马可福音呢是为着福音，为着福音，为了人的灵魂，为了要去寻找那些材料来建造教会，完成神那个永世的那个计划。所以在这里他讲是神的国，神的国同教会又有密切的关系。我以前交通了很多了，我就再提一提，马可福音是将为着福音的缘故撇下所有的一切。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同样的一段是为着主的名，一个是为着主的名，一个是为着神的国，一个是为着神的福音，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你，将来要得着什么。看看主怎么回答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哇，这是我们最喜爱的最宝爱的，要撇下这一切，没有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来世今生的国，今生的国。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念第十四节，不要念十五节好了，我们从十六节吧，时间的缘故，我们为着时间，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不丧胆，不害怕，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自斩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结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哎呀，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啊，一个是自斩自轻的，一个是结种无比的。自斩自轻和结种无比，你比较一下，一个的是自斩的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一个是自轻的，一个是结重无比的，你知道这个对照吧？一个是苦难，一个是荣耀。荣耀是结重无比的永远的，苦难呢是自斩自轻的。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话，明白这句话，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看见。好，我们最后念一段哥罗西，我想这段话我念这段同刚刚弟兄子刚刚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啊念的以弗所第二章啊是有极其的关系的。在那里是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提了两次，以弗所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接下来他又讲的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上哪里呀？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在哪里呀？我们的主在哪里？对不对？他已经复活了，升上高天，在至高者的右边。我们呢，与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就看见我们与主的完全连接在一起了，这叫永生，这叫永生。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 叫我们看到什么叫永生，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明白，不要光是只知道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是的，有这个意思，更深的让我们能够明白。感谢神，你就里面满了感恩。那里讲什么？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把智慧给了我们，把智慧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儿子一直把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认识那一位真实的 truth， 这位真理正道，当然就是主耶稣，叫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呢也在真实的里面，听清楚主啊，我们也在真实的里面。接下来他说，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明白了啊，在基督的里面，这是真理，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真神。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谋想，你得着了这样一位荣耀的主，与他完全的联合，完全永远的连接，还有什么东西你要去追求的？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谋想。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这里就是连着刚刚以弗所第二章，若是你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你应当怎么样呢？这就是第三章，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是不是真正与基督已经连接了。这是一个测验，所以这句话我们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对照，对照一下，你是不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得到永生了？好，我们来念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有没有？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今天问你。就当求什么事啊？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呢？我们刚刚念的以弗所也坐在基督的神的右边，同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嘛，他在神的右边，我们在他里面，当然也在神的右边。哎呀，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得那么抽象，哎呀，你讲的道讲的太抽象了，一点不抽象，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我们要明白。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上次解释了什么叫右边，右边是在宇宙中间最高的、最珍贵的、最荣耀的、最有权柄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这叫右边。感谢神，神把我们提拔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你想想，刚刚念的以弗所第二章，悖逆之子，放纵肉体的情欲，照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乃是苦怒之子啊！这是我们原来的心情，那种光景啊，现在呢，哎呀，感谢神的恩典，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恩典，他的慈悲恩慈，他的大爱，这是以弗所第二章，但愿我们能够受感动。这不是理论，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与基督同死嘛，在十字架上嘛，对不对？而两千年我们就在基督里同死了，同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的里面。哎呀，这是宝贝，神看你我正是一个宇宙中间最宝贝的一个宝贝。今天你家里有宝贝，你放在哪里？一定放在保险箱里，或者放在一个非常隐藏的地方，人找不到的地方，只有你知道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是宝贝，这钱的东西。或者呢，你放在银行里面的保险箱里，那就更安全了。你去看，这都是宝贝啊，无价之宝啊。神就看你我今天就是这个宝贝，藏在哪里啊？最安全的，最安全的那个保险箱，谁都不能碰的。基督是我的生命。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把余下的时间都交托给你，仰望你，等候你，依靠你，离开你我们什么能做，什么都不能做，靠住你我们凡事都能行。主啊，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协助你的灵，叫你仆人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讲的每一句话带着你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有果效的，每一句话都是活泼的，能够感动人，每一句话都不会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候主，愿你与你的仆人的灵同在，叫你与他的灵同在，他的灵就活泼过来，他的灵就活过来，他的灵里面就有亮光，就有启示，他里面就有能力。主啊，我们也为着在座的每一位，所有已经属于你的，不但你仆人需要你的膏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膏油，涂抹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耳朵能够开通。在我们中间还有人不认识你的，巴不得他们今天写作这篇道，让他们也得到永生。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我们所有每一位。感谢主，你在西安已经安放了这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依靠他的，投靠他的，我们不会的羞愧，我们不会的失望。所以我们仰望等候你，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那日子的第三讲。我们有两个月我们又在这里同弟兄姊妹交通了，可能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有印象了，所以我很简单的把第一讲第二讲非常简单的这个概论式的再提一提。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交通到稀奇的那日子，我用了诗篇118篇，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22节，在那里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叫人看为稀奇，对不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是他所立的那一块房角石，是被人厌弃的，是被神所宝贝的，所拣选的。所以感谢神，在人看为稀奇，但是在神看为稀奇不稀奇啊？不稀奇，不但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并且呢，让他成为建造教会的最最主要的一块材料，不但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他也是建造教会的主角。稀奇不稀奇？不但死了又复活了。所以我又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两篇诗篇一加起来，哎呀，这是诗篇中间150篇中间最伟大最荣耀 最美妙最高的两篇诗篇，诗前诗美的。一不一诗篇是讲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要在锡安是你生存能力的帐，在仇敌中间掌权。在你掌权的那日子，就是你行军的那个日子，你的百姓你的圣民都要穿着圣洁的衣裳，甘心牺牲自己。接下来神又要立他做根据马斯基西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对不对？还有呢，坐在你右边的主，当他愤怒的时候，他要打伤的王，把所有仇敌的头都打碎，他要刑罚那些恶人，尸体遍满全地。弟兄姊妹，这里指着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受膏者，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是仇敌做你的脚凳。他怎么能够坐在神的右边的？死里复活，死里活佛，今天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从这两段圣经，我们看到十个方面，不但是指着基督所赐的、所有的、他所做成功的，感谢神，今天也成了我们所赐的、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做的，今天就好像是我们做成的一样。我们也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也要得胜，对不对？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也要同 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一同要掌权，我们要做王来管理世界。刚刚是这个诗歌讲到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个第二段吧，还是第三段，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还要做祭司，这里也讲到基督是祭司，我们也祭司。今天我们做祭司，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君王，还没有掌权，还没有坐在宝座上，但是我已经碰弟兄姊妹交通过了，我们今天是在实习，我们今天是在操练。做君王不简单了，做祭司也是在那里实习。将来我们不但要服侍列国万民，我们要服侍这位大君王，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操练，到了那一天，我们真正的要成为君王，做祭司，在千年的国度，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然后呢，他还要带领行军，行军今天就带领我们，带领教会同撒旦在那里征战，这等到他成为他的脚凳，对不对？感谢神，教会在地上做什么？征战，征战，一起的建造，一起的征战，这就是门徒嘛。你们今年就是讲怎么做门徒，门徒的使命、门徒的责任、门徒的托付，就是一面征战，一面建造。这是路加福音14章，这就是基督徒啊。你不要说门徒和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先做基督徒，做个10年20年，还要经过门徒训练，然后呢我们就是门徒了。哎呀，你大错特错了。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我想可能2年以前我同你们专门交通到这个题目，对不对？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一开始就是门徒。什么叫门徒？主耶稣看见彼得也好、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雅各也好，在撒网在这里打鱼，在那里捕网，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什么叫跟从我？做门徒，跟从我，同我一起上路，同我一起上这条路。什么路？窄路，十字架的路，舍己的道路， 这叫上路。什么叫上路啊？我不再走自己的路，我走你的路。我不再自己打算，有自己的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梦想，没有，只有你的路，跟随你。你要往东，我往东；你要我往西，我往西。你叫我停，我就停下来。这叫门徒，这就是基督徒，这叫得救了，这叫悔改了。什么叫悔改？信耶稣基督是主，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什么叫主？主就是他是王，他是你的主人。从今以后我做仆人，我来服侍你。哎呀，但愿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看见，这叫悔改。我们就一路跟随主，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啊，这一点何等的重要。我们一路的跟随主，我们上路了。哎呀，彼得刚刚我们念的，我撇下了一切。彼得跟随主反复的几次啊，最后他认识了这位是永生神的儿子，最后他认识他是神的圣者。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后他认识了他，他真的撇下一切。他有家，他不是没有家，他有妻子，他有岳母，对，说明他有妻子，他有儿女，他有父母。不过在那时候他父母还在不在我们不知道。感谢主，他真的撇下一切跟随了主。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第一次讲就讲到那个诗篇118篇和110篇的对照。今天我们得到了何等的福分，神所有的也成了我们所有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说他能坚固我们到底，他能坚固我们到底。在主耶稣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毫无指责，毫无指责。招我们是他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招，好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有份，一同的有份。他有的我也有，他所有的珍贵拥有我都有，我都有。他所有的地位我也都有，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儿，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今天也真是神的儿子，真的不是假的，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看哪，神向我们所示的何等的慈爱，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子，不是假的。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的第一讲。第二讲我们就讲到了那个题目所讲的稀奇的那一个日子。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讲第二讲我都提到了三件最稀奇的事，你们还记得吧？第一件稀奇的事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哎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稀奇的，对不对？我刚刚祷告中用了以赛亚书的第28章，看哪，主耶和华在西安立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试验过的这块石头。试验什么东西？叫它死而复活，三天以后完全应验了旧约的，无论是摩西的律法书，摩西五经，无论是先知书，无论是诗篇，都提到了耶稣基督要复活，三天以后都应验了。这是最大的宇宙中间稀奇的事。第三件事，我第二件事等一等，今天是重点讲的。第三件的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复活。三件事都是讲到复活，你们还记得主的复活、我们的复活、以色列的那一个复活。我稍微提一提，你们还记得我上次用了撒迦利亚书第8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哎呀，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复兴，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复活，那一种景象，荣耀的景象，和平平安的景象，满足喜乐的景象，这都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的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然后万军的耶和华怎么说？万军的耶和华说，到了那日，就是到了这个天，到了那日，这些事都要发生。在你们余生的百姓中，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就是在万军的耶和华的眼中，也看为稀奇吗？答案是 no。 当然万军的耶和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什么事都能做嘛，他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嘛，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叫他计划，他说 yes 就是 yes， 他说 no 就是 no， 他说要成功就一定成功，对不对？感谢神，到了那一天，余剩的百姓他们都觉得稀奇。什么叫余剩的百姓？哎呀，以色列经过这么多的浩劫，2000多年来，从巴比人，从马代布斯，从罗马，从敌基督的国，受尽了折磨啊，受尽了摧残，到最后雅各遭难的时候都提过了，那就是主来的时候，1/3的以色列人都要被剪除，1/3，1/3要留下来，这叫余剩。稀奇不稀奇啊？为什么主要这样做？让他们能够悔改，悔改。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当摩西对着法老王说，用我的百姓出去，这些百姓是谁啊？是我的儿子啊。儿子神要用永远的爱爱他，不会改变，神一直爱他们，不管他们怎样悖逆背叛，神还是爱他们，这叫儿子。今天我们真的儿子，你就想一想，神爱我们不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但是儿子要管教的，对不对？哪有自己生的儿子不去管教的呢？我们生的儿子有时候父母要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管教他，哎呀，外面受了气了，公司里面单位里面受了气了，回来就向儿女发脾气了，这是按照私意啊。我们的神不会的，对不对？神从来也不会按照私意来管教我们，都是叫他儿子得到好处的。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无人遭遇什么苦难。我曾经讲过，所有的苦难有20种的好处，不是一种啊，没有时间同你们交通，20种的好处啊，感谢神啊，没有好处他不会叫我们受苦的，你放心，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哪一个儿子父母会无缘无故的去管教他的，对不对？管教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个管教到底是不是我犯罪了你叫我受苦，不是的。当然像以色列一样的，他们犯了罪，悖逆神，拜偶像，神管教他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最后他们悔改了，感谢神，神就拯救他们。那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神有办法，神有智慧，神有能力，神有忍耐，神有慈爱，他一定能做成功的。在我们身上也是，你放心，这是罪，但是呢，管教还有其他的解释的 trial training education 教育我们，训练我们，操练我们，所以很多的苦难是神在操练我们。我们要做君王啊，我们要做大祭司啊，做祭司啊，我们要进神的国，千年国度，我们要来管理列国万民啊，你看见吗？所有的万有新天新地将来都是我们来管理的，要不要操练呢？今天就是操练。所以大卫一样的经过多少的苦难，13年他在坐上宝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遭遇的。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讲到这个方面，稀奇的日子，有一天以色列不但是不信，他们要复活。以西结书第37章讲到那个骸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问万军的耶和华，这些骨头已经枯干了，能够活过来吗？能。有一天神要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长筋长肉，对不对？他们复活了。好，第二件事，这是我今天要同弟兄姊妹交通的重点。第二件事，我们的复活，这是一个稀奇的日子。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上次第二讲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当主来的时候，与能力的使者一起在火焰中降临，做什么？他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永远沉沦啊！要离开主的荣光和全能者的那个面，永远离开，到哪里啊？阴间、地狱，他要来报应他们。我快满阴了。神一直在那里忍耐忍耐，几千年神在那里忍耐人啊，正像神忍耐以色列人一样，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转啊。但是人的心何等的刚硬。但是弟兄姊妹，想到这里，不管怎样人心怎样刚硬，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你们下个礼拜有一次的福音聚会，华兴弟兄要在你们中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是不得已的。哎呀，我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我甘心传，我就可以得到奖赏。我若不传福音呢，我有什么祸了？弟兄姊妹，你不传福音，不但是保罗是被神特别拣选的、特别 ordained 的、安立的，做使徒、做传福音的，有这样的恩赐。那么你我呢？没有这样的恩赐啊，神没有差遣我啊，我不是使徒啊。哎呀，那你大错特错了。你去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你就知道了。我们都是天国的大师啊！什么叫大师？驻美国的大师，做这个世界上的外交官呢、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啊，没有什么可夸的。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不传我就有祸，甘心传我就可以得到奖赏，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凡我所信的都是为做福音的缘故，叫人与我一样的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看中这个机会，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我们都要受到审判。你是有祸呢，还是可以得到奖赏？今天我们得到这样大的厚恩大爱，我们不应当为主做一点事吗？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救恩传给人家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最后的一段话，保罗怎么讲的？他说我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这是劝勉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我们都知道，都讲到喜乐嘛，十几次提到要喜乐喜乐。你今天为什么喜乐失掉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的经历，一定要成为你的经历。你若是有一段时间不传福音啊，哎呀，你的属灵的光景会下沉，你的喜乐会得慢慢的慢慢的减少。假如你今天有机会抓住一个机会传福音了、啊、哎呀，你的里面的喜乐又能够回来了，你里面的信心又坚固起来。这是我的经历，所以一定要找机会去传福音。这是腓立比教会一个喜乐的一个秘诀。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 你们要同有一个心志，要站立得稳啊，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是一个人传，带动教会全身一起来传。弟兄姊妹，当初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37一直到42，你去看一看，讲得很清楚，一个是悔改。哎呀，以色列，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主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什么？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叫主啊？口里人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你到第五章，彼得第二次又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杀害的主耶稣，神的右手已经把他提高，立他为什么？为君王，为救主。先是君王，后是救主。你说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就够了？不够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还没有悔改，你还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得到永生。先是承认他做王，这叫悔改。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所以当这一天彼得传这个福音，接下来他们都觉得扎心啊。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彼得怎么样回答？你们都要悔改，看见吗？这叫悔改。奉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叫你们能够领受所赐给你们的圣灵，你们就重生了，你们就有了永生了，你们就与基督一同连接了，这叫永生。连接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了。他住在天上，我也住在天上，他活过来，我也活过来。好，我现在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了。所以我们的复活，感谢主，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对不对？接下来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他说他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这些人，要刑罚这些人，这就是他在圣徒身上的荣耀，和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那稀奇的日子。主得着了荣耀，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都要改变，都要一同被提，在云中，在空中，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相遇。我们要用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要用这些话你们彼此劝勉。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神要得着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呢当然得着荣耀嘛，我们的改变嘛，对不对？我们也要改变啊，一同被提啊，像基督一样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若显现，我们与他一同显在荣耀的里面，他荣耀我们也荣耀，这是一个最稀奇的事。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没有他的复活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或者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不信呢？弟兄姊妹，这里翻译翻得不太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仍然活着。不是复活，这里当然我们都要复活了，这里不是讲复活，仍然活着。你知道吗？你永远不会再死的，你就是人看为你死了，真的死了，埋葬了，放在棺材里了，你是睡了，睡不是死啊，对不对？马上要醒过来了，睡了几个小时，像我一睡就是8个小时9个小时也要醒过来啊。所以这是睡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活着，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我永远不会死的，就是死了也是睡了，有一天活过来。我们感谢神，所以有主耶稣的复活， 才有第二件稀奇的那日子。你真的不活了吗？我们刚刚念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你若真与复活，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就要求上面的事，因为在哪里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你要思想上面的事，底下怎么讲？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哎呀，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想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哎呀，时间还有一刻钟的时间，我尽量讲，讲不完又要到明年了。你读到这句话，你里面有什么感觉？你一定很反感嘛，对不对？哦，我同基督一同复活，是啊，我相信我已经有了永生了，我已经与基督完全联合了，那叫我怎么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了，不要求地上的事了？这太不现实了嘛，太不实际了嘛。虽然你嘴里不讲，你一定心里在嘀咕啊，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婚姻，我们有儿女，我们有事业，我们有学业，学校里念书的，我们没有学业，我们还有做公民的责任啊，对不对？你是公民吗？美国公民也好，你是中国的公民也好，一个公民就有公民的责任嘛。你虽然是基督徒了，哎呀，我就去到修道院去修道了，看破看破红尘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对不对？那这里到底什么意思？不要求，不要思想，弟兄姊妹，我今天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地上的事，世上的事，有两类。你记得约翰一书第二章，主耶稣曾经啊，这个约翰教导的，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底下怎么讲？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底下他就解释，什么叫世上的事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叫世上的事，这叫地上的事。世界和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真心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所以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世上的，叫你不要求，叫你不要去思想的，眼目的情欲，肉身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哎呀，今天刚刚讲的那个财主官，就是求这些东西嘛，他要永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嘛。千万神的儿女，不要去思想，不要去求，不要去爱慕。那么你要爱慕什么呢？什么叫天上的事呢？永远的，永远有价值的。不是说你不要去思想你的家庭，不要去求你的婚姻，要求，要思想，要爱慕。圣经里教导很清楚嘛，要爱你的父母，叫你像约翰一样，像彼得一样，把父母都丢掉吗？不要去管了吗？跟随主了吗？这是主特别的呼召，神特别的呼召，不是你自愿的，没有自愿军。我在说全世界的服事主也好，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也好，没有一个是自愿军，听清楚了，自告奋勇的，一时冲动的，一时冲动的，一时感情勇士的。哎呀，一个呼召，谁愿意做宣教士啊？正像今天呼召，谁愿意决志啊？哎呀，好多人上来决志了，好多人上来愿意去做宣教士了，去修两年的神学院做一个宣教士，这是志愿军。所以今天平均啊，这样的牧师，这样的宣教士不会出于五年就退下来退役了，这叫退役。不是神 order 你的，不是神呼召你的，不是神的旨意。 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与家庭、与婚姻、与你的事业、与你的学业、与你的国民的那个责任有冲突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这是不平常的光景呢、不是正常的，我们很少遇到这种光景的。那么你一定要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的，优先的次序你懂吗？什么是前面的，什么是后面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不是那么宝贵的，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你要分清，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你就要撇下。神有你在你里面有特别的感动，神在你里面有特别的使命，特别的托付，正像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一样，正像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一样，必要的时候撇下所有的一切，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这一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优先的次序不是不要固定家，看看主耶稣的榜样，他是个最孝顺父母的孝子，看见吗？哎呀，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这些妇女还在十字架的底下。哎呀，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你们都知道，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看见他的妈妈十字架底下，看见妈妈还有约翰在他的右边，他怎么讲？母亲，母亲，他就想到他的妈妈，也是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西面，你还记得他的爸爸妈妈抱了这个主耶稣刚刚满月的时候，抱到这个圣殿里面去，西面就预言了，有一天这位要像刀剑一样的要刺你的心啊，就指着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你这个怀胎的儿子啊，童女怀胎的儿子，有一天要上十字架的。为什么？为了你，为了我，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福分，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这是孝敬的，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福分。所以他为我们受苦，但是他看到妈妈，哎呀，他里面知道他里面的痛苦，他就看见约翰在他的右边，他就对着他的妈妈说，母亲，有些地方翻译会夫人，看你的儿子，看约翰。约翰是最有爱心的，所有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因为爱主，主也爱他，他还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交给他是最可靠的，他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他的妈妈，孝顺他的妈妈，抚养他的妈妈，照顾他的妈妈。所以他说，夫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妈妈。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把他接到家里去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叫我们撇下吗？把爸爸妈妈不顾吗？十条诫命第五条是讲什么的？孝敬父母吗？对不对？叫你能够在世得福吗？叫你能够长寿吗？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的诫命吗？你看见吗？婚姻呢？婚姻叫你撇下你的妻子，撇下你的丈夫，没有啊。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什么？第三章讲到做长老的，做 overseer 其实就是长老了，做监督的，做牧师的，其实是一个这份。若有人要得监督的这份，或者长老的这份，或者是牧师的这份，一样的，就是爱慕羡慕善工的， 六个条件，六个条件。第一个无可指责，还有五个条件，其中有两个条件就是你的婚姻，你怎么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看见吗？这是条件啊，你怎么做长老，对不对？你若是你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什么叫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只有一个妻子，一生就是这个妻子，没有离过婚，是专业的、纯洁的、白发到老的，这样的忠心的、忠贞的，这样夫妻的关系，这做一个夫人的丈夫，这样一个人才有资格做长老。家庭呢？保罗接下来说，若有人不能照顾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顾教会啊？连你自己的儿女都没有照顾好，连你的儿女都没有养育好、教育好，你怎么在教会里来牧会、做牧师来带领这些群羊啊？你没有资格的，对不对？你就看到重要不重要，婚姻也好，家庭也好，父母也好，都重要。但是，哎呀，时间已经到了，我再过五分钟。但是呢，你的优先次序要放好了。什么重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登山宝训，先求他的国，国重要，主的义重要，放在第一位。什么叫神的国？我刚刚讲通教会，就是教会的彰显，教会去彰显神的国，为着教会，为着侍奉，为着建造，为着见证，为着教会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路加福音第一章76节讲得很清楚，这是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的预言。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拯救了出来，叫我们就能够一生终身在神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终身终身终身，这是你的 vocation， 懂吗？ vocation 就是你的职业。我们一生的职业是什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优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嫁给你。放心好，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儿女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学业也好，你的公民的责任也好，都叫你做了稳稳妥妥的。你所需要的神都供应你，你可以求，这不是地上的事。你可以思想，你可以爱慕，求主，祷告主，他会多加给你。若是你需要的话，不会叫你少一样。记得主耶稣的祷告吗？最后他怎么讲的？他怎么祷告的？弟兄姊妹，主道文你们背背看，大家背主道文，可能有好多人背不出啊，背背看。没有几个人在背吗？你们都背不差。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感谢主，不叫我们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吧，这里有没有顾到我们呢？你七次提到你的国、你的荣耀、你的旨意、你的权柄、你的国两次提到，国重要啊，建造神的教会不要忘掉，终身你就是这个职分，其他都是副业 advocation， 其他都是副业，我是没有副业的。我曾经有过副业，现在没有了，专业了。你呢？你比我还要辛苦， 对不对？你不但要建造，要侍奉，要建造，你还有副业，记得这是你的副业。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做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工程师也好，这是你的副业。终身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怎样的爱你，他怎样的珍贵，怎样的荣耀。你是天上的神，你是天上的神，万邦万国的主宰，你的手中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够抵挡你的。这是我们今天相信的主。哦哟，他的地位，他的荣耀，你的妈妈爸爸又能够相比吗？你的兄弟姊妹能够与他相比吗？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能够与他相比吗？这样爱你吗？这样的珍贵荣耀吗？耶利米书第32章怎么讲的？你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万有，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是至高全能的神，行事有大能，谋事的有大略，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哎呀，这是我们今天敬拜侍奉的主，有多珍贵荣耀啊！先求他的国，他的旨意，他的，然后我的，我们的，不是叫你不要去，不要去劳动，不要叫你不要去做事。今日我们需用的饮食，我们所需用的今日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把这个地位永远放在第一位。还很多话我要同弟兄们交通，但时间已经过了。很抱歉，但愿我们看到地上的死是永恒的。以弗所第1章讲得很清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了我们。属灵的福气有永恒价值的，你去比较一下。底下怎么讲？首先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造出他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八个天上所灵的福气，你去念下去，八个你们都知道了吗？都是在基督里的，都是在他爱子的里的，都是在他的里面的。你只要在他的里面得到永生，这些都是你的天上的福气。不要把地上的那些暂时的、要过去的、要朽坏的、要衰残的看得那样的重要，还去抓这些东西，像世人一样远避偶像。我们感谢神，他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都给了我。彼得前书第1章也是一样的一段话，叫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那个基业永远不朽坏。让我们看重这个。当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拣选主的道路，随着他来去。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粪土。但是你给我们这样的荣耀，给我们这样的珍贵。你在粪土中、灰尘的中间，你抬举了我们，高抬了我们，叫我们今天与王子同坐，一起得到荣耀和珍贵。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生一世都应当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来献给你。这是圣洁的，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主，愿你的话感动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舍己来成全你在我们身上预定的旨意，在教会中所预定的旨意，让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门。